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前面的两题我请我们的组长也是我们的区长怡君来回答前面的这两题问题。怡君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第一题是一位姐妹，她说我先生有忧郁症，常常情绪很负面，我觉得很累，好像我也快得忧郁症了，该怎么办呢？我之所以会请怡君回答这一题，是因为我知道怡君也有帮助类似这样的姐妹的经验。所以怡君，这位姐妹先生有忧郁症，情绪常常很负面，跟一个有忧郁症的人生活在一起，真的，他说我自己好像也快得了忧郁症，这样的情况是很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位姐妹？
好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姐妹已经很累了，却还问我该怎么办。我看到她里面很有动力，很愿意跟神同工来帮助先生，帮助自己，让我非常的感动和敬佩。我有一位小组姐妹的先生也是有忧郁症，而且还是重度的，他曾经严重到无法思考，不能工作，还有自杀的行为，有幻觉、幻听等等等。那时候就医，这位先生的身心灵可以说是有一大堆的问题，就立刻被强制住院了。后来差不多半年后，哇，真的是神恩典、神怜悯，这位先生竟然可以出院回家休养，而且在太太的协助下重返工作，病情一直稳定到如今，已经快两年了。那虽然还有很多夫妻相处相当不容易的问题，比如说在工作上，先生常常责骂属下，然后先生还要求跟姐妹分房睡等等，我觉得蛮困难的问题。但在医生门诊的固定追踪下，先生忧郁症没有再爆发过。回顾他先生最严重时，这位妻子就是这位姐妹，她并没有合适的基督徒姐妹支持与陪伴，但因为她常常听空中辅导室，觉得空中辅导室那里面的人都很好，心想也许可以得到帮助，于是她上网找馨香女人专栏，填上资料，写上她的苦楚。没有想到学员妇女小组长很快的就和他联络，组长知道他已经被打趴在地上了，组长哦每天就打电话给他。
我插一句啊，这个组长就是怡君啦，就是你嘛。所以你得到了这位姐妹的资料以后，你就很积极很主动的去关心她。我也顺便提一下哈，除了是怡君很有爱心，真的是非常有爱人灵魂的心之外，那怡君过去也是一位很专业的护士，后来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所以我想怡君可能对于这样的姐妹也特别有一种怜悯的心，所以你对这位姐妹很积极主动的联络，每天打电话给她，哇，好佩服你。好，那你继续
说的
哦、
我都忘了、
哦、这样吗 OK。
然后姐妹说组长每天就简短的关心她的生活状况，并且分享给姐妹听关于神的爱、神的拯救、神掌权的信息分享。姐妹又说当时是疫情期间，组长寄给我书籍胜过黑暗重燃盼望，让我邀请先生一起来读，就算先生当下是都读不进去，组长又告诉我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就是最好的还在后面。是的，我懂，我已经拥有耶稣，最宝贵的耶稣，世上的事情都会过去，永远的盼望在耶稣，使我可以常常跟耶稣说话， 心里也知道神掌权，我要锻炼心智，全心依靠神。
所以我这样听，我觉得这位姐妹其实原本自己就是一个很依靠神的人，是吗？
没错。
所以你提醒她，哎，她就可以吸收，而且完全接收进去，她好棒哦，
真的非常优秀。然后她又说，组长啊，也常跟其他学员小组忧郁症的姐妹请教如何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分享有用的原则，使我能够被了解、被在乎。组长心里牵挂着我，常常看到相关的讯息与经文就传给我。我虽然很苦，但因为有人一直守望我，我就有力气走下去。而且每当我做一件对先生好的事情，组长就大大的赞美我，神的爱就透过组长来安慰我，使我有勇气一直走下去。我曾经告诉组长说，我睡不着，因为很担心先生又突然怎么样了。组长除了为我祷告，他也告诉我，必要的时候自己也要去看身心科。所以我也鼓起勇气去看医生，因为有时候理智上可以通得过，但是潜意识里面无法控制，有时候会睡不好，有时候还会拉肚子。我看了精神科医师，我整个状况也有好转。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也可以鼓励照顾有忧郁症的家人的照顾者，可能自己也要去得到这样的帮助。
其实这条路要走多久都很难讲，至少他在现况，他真的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最主要是身体都有一些症状了，
像是什么样的症状？
他也是睡不着
哦，
心里一直很担心先生会不会突然怎么样，他里面蛮惊恐的。他还会拉肚子，他理智上都知道，但是他做不到，所以这种症状，他跟我讲，应该也都持续了半个月了。
所以我刚听怡君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对这位提问的姐妹来说，你需要有支援，就是你很难单打独斗，因为这个是每天24小时，他是你的先生。你要跟他相处，你甚至要照顾他，所以自己这方面的健康也是要自己先顾好的啊。就像我们坐飞机有意外的时候，那个氧气罩会掉下来，但是他都一定告诉你说，你要先自己戴好氧气罩，你再帮小孩戴。有人说，这太没有爱心了，应该先帮小孩子戴。我们常常本能的，我们会想要先帮小孩子罩上那个氧气罩，可是重点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了，你是没有办法帮小孩戴上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照顾别人的这个人，我们也要确认我们是健康的，然后我们再帮助那个不健康的人，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顺序。怡君这位组员，他照顾有忧郁症的先生，其实现在他们的情况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有跟我说，陪伴忧郁症的先生很不容易，对先生我会有所期待，希望他赶快好起来，但这对他来说都是个压力，所以要尽量做到的是，只要陪伴，在心中安静祷告就好。有时就连我们以为是说鼓励的话，他听起来都是个压力。有时候先生没办法到办公室处理公事的时候，他会鼓励他说，我们去试试看。那先生做不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沮丧，所以都是躲在家里。这姐妹就鼓励先生跟他一起做菜，结果先生做得不好，很难吃，然后姐妹又要很有耐性，其实那也很不容易的一个处境。 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也有把先生带到教会，大家都是很欢乐，很接受他们。可是这时候的先生不行诶，他看别人可以笑，可以欢乐，哦，他又开始自责自己怎么都不行，然后为什么经文都进不来？
这样听起来哈，我想这个先生他也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
是，
他其实给自己压力很大很大，以至于当他没有办法表现的让他自己满意的时候，他就又落入那个沮丧、忧郁、自责、自残，很多的思想也是一种自残呢、啊。我们一直觉得自己不好不好，其实这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残。
对，
所以旁边的人要很有耐心。所以我们提醒这位提问的姐妹，像刚刚这位怡君的组员说的，他说只要尽量做到陪伴，在心中安静祷告就好。有的时候他说连我说一句鼓励的话，他听起来都是个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也不用太鼓励、哦、没有关系。
真的，真的，
对，好，继续怡君，你还有一些要分享。
对，那我的姐妹还要我分享说要注意先生的安全，不会因为负面而有自杀的行为。如果曾经发生过，那分秒都不要离开他。然后我们陪伴者要有支持的伙伴，因为我们会丧气，不知道路的尽头何时到达。支持的伙伴很难找，他要让我们能够放心的讲出我们心中真正的感受，或愤怒，或是悲伤，或是绝望，都可以向他表达出来，而且没有罪恶感。
所以这位组员的意思是说，你找帮助你的人，你一定要觉得可以很放心的跟他说出你心里的感受，
是，
而且讲完以后，对方不会给你罪恶感，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所以怡君，你要不要做一个结论呢？
身为组长，我要特别说的，其实整个过程我看到的都不是我们在服侍安慰姐妹，我看到的是神自己。因为我没有陪伴过忧郁症者或照顾者，感谢神，他感动我，是神把他爱姐妹的心放在我里面，我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神是我们脚前的灯，我才可以很荣幸的参与神的工作。我所经验的是神无所不知，而且奇妙可畏，这也让我有很多的学习跟成长。而且我和这位好姐妹哈，已经成为属灵道路上的好朋友。
是我们好需要在属灵道路上的好朋友，所以鼓励这位提问的姐妹，你也祷告求主给你在这方面有这样的好朋友，可以跟你一起走。那当然，你也可以考虑加入学员妇女小组，网络上我们有申请的表单。你只要打学员妇女小组，应该那个就会出来，园是花园的园。好，谢谢怡君，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还有下面一个问题。好，下面这个问题是有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联想造成的混乱很可怕，怎么去化解？我妈妈都有她所联想的，然后自己又说不清楚，去跟我阿姨说，我阿姨就跟我哥哥说，我哥哥再来跟我说，就把家里的混乱扩大到家族去，该怎么办呢？好，所以我在想这位姐妹讲的这个情况，可能在很多家庭或者家族里都有类似的情况，就请怡君给这位姐妹一些建议。
我感觉这位提问的姐妹很有深度，可以问出这种关系很纠结的问题，那我相信神会给你智慧， 带领你不但不被纠缠住，还能够成为那个止息纷争的关键人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妈妈是个麻烦人物诶，如果她不要乱想，编剧就不会造成这么多误会、不愉快，大家都不用被搞到这么复杂。联想啊，乱想，编剧是因为妈妈心中有不安，不安的情绪是没办法叫她停就停，反而我们越压她，她就累积的越多越大。那我会建议我们先求神给我们一颗爱妈妈的心，也求神让我们能够饶恕妈妈，不要生她的气，甚至接受。即使他短期内或者好长哦，这个模式都没改变也没关系啦。平常就找时间去陪他吃饭，去看他，打电话跟他闲聊，送他小礼物，买一些他的需要啊，这些小东西，每天传来问候贴图给他，等等等。为什么要做这些呢？这些其实是增加长辈安全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多做。然后我们就私下为妈妈祷告，求神医治妈妈过去人际关系的冲突啦、受伤的心，求神让妈妈卸下忧虑。那我认为会联想很多的人，表示他的心思全都在家人、亲人身上，他是对家人很有爱的。其实不瞒大家，我也比较偏向这样，所以我们呢，抓到机会就要感谢他，赞美他，这对他会是很受用的哦。姐妹，我们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不生妈妈的气，饶恕妈妈，更进而关心她，感谢、肯定、赞美她，妈妈会更快的摆脱不安，容易联想揣测的旧模式，比较有机会改变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可能我们原来会对他口气大，那甚至就骂他，这些真的不管用。那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他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否看到，求神打开我们这样的眼光。阿姨会来跟你哥哥说，你哥哥会来跟你说，听起来好像是你的另一个困扰，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话到你这边就停住了，你没有继续去说，但你的心可以更平静点。这是我们练习健康界限的机会。我以前也会有你这样类似的处境。我以前会以为我有责任去解决人家来跟我说的这些问题，我心里会很着急。可是却解决不了，为什么呢？我也很挫折。那有一次，我的先生在旁边看，他可能觉得很好笑，但是他很好，他就提醒我说：“来跟你说的人，抱怨的人，其实是在掌控你。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掌控，他们希望你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替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些事情并不是你能负责的，要他们自己去面对。你能做的是同理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私下为他们祷告，而且你自己也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困扰，并不是你能力不够，不是你的错。我最后讲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婆婆跟我说，我那个已经成年的小儿子每天花很多时间看手机，婆婆说：“眼睛会坏掉。”婆婆希望我叫他不要这么多的时间看荧幕。我就问我婆婆：“妈妈，你有跟他说过吗？”婆婆说：“我怕恩恩生气，所以不敢说，所以要你去跟他说。”我说：“谢谢妈妈这么关心他。”他好幸福哦，奶奶这么挂心他，我会为他祷告。有合适的机会出现，我一定会提醒他。 然后我就多练习，多看婆婆的关心是好意，而不是给我找麻烦。我要说的是，我们最后有一个考验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就算被我们的家人、家族的人误会了，也相信神掌权，神允许我们不用急于解释澄清，而且可以包容家人对我们的不谅解。他们怎么说，怎么认为，我们就尊重，并不影响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这种对家人的包容，就是基督的爱。其实，爱的真谛不是就这么说吗？爱既完全，就会把我们彼此心中的惧怕除去了。
我就来归纳一下刚才怡君讲的给的建议，我觉得真好。这位姐妹，那你也知道说这个联想是来自于你妈妈传给阿姨，阿姨跟哥哥讲，哥哥又来跟你说。所以怡君的建议是，那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一个有这些消极负面联想的源头，就是你妈妈，所以多去关心。赞美妈妈，而不是哥哥来跟你讲，你就去跟哥哥抱怨，然后哥哥又跟阿姨，阿姨再跟妈妈，这样真的是太复杂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直接跟那个心里可能很多联想、很多揣测、很多忧虑的妈妈，我们去关心她、赞美她、感谢她，往往可能她里面很多负面的联想就可以解决了。他知道有人关心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呢，怡君提到，上帝并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责任，要去解决你们家族的问题，所以话到你这边就停了。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在这里分享几段经文，箴言11:13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往来传舌是在泄露密事。可惜心中诚实的这个人，他会遮掩事情。哎，意思就是那个不好的话到他这边就停了，他不会再传下去，不会再泄露别人的密事。而他这样是心中诚实的，所以并不是。别人跟我讲什么，或者要我做什么，我就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我是能够自己分辨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不用讲的。所以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还有箴言20:19说：“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很爱讲别人的闲话，就不要太多的跟他互动，或者我们说。如果她是你妈妈，那我们就听同理，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添油加醋。29:8，谢曼人山壑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可以止息众怒的，而一个谢曼人，或者说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是会山壑通城，所以那个话语其实是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会讲温柔、充满怜悯、充满同理、充满爱的话语，就能够止息纷争、止息众怒哦。所以姐妹，我想上帝现在也是给你一个功课，我们学习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怎么去止息纷争。我们怎么去止息众怒？那其实我们就是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哥哥来跟你讲，你说哇，哥，你听了这些话，你一定也觉得很沉重，或者你一定也觉得心里很烦，辛苦你了。好，那谢谢你告诉我，你这样就好了。我想你哥哥感觉被了解、被接纳。至于你要怎么做？那你就是回去关心你妈妈，不是责备她，不是跟她发怨言，而是说：“哇，妈，你真辛苦哦，要担忧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去肯定，去感谢你妈妈，她为这个家族的付出。我想这样就好了，你就已经做了上帝要你所做的。好，那我们非常谢谢怡君，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要进入下面一个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下一个问题。那这一题我要请我们的小组长 Carol 帮我们回答。Carol 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先来读这一位姐妹的提问。她说，我跟先生结婚十几年，先生有了外遇，我们没有小孩。几次我平心静气地问他怎么了，他都不回答。我的牧师有帮助我接受耶稣进入到我的心里，也有推荐冯姐的课程，所以我从接触空中辅导室以来，每天都在听里面的见证。我也已经报名了婚姻班，现在我跟老公分隔两地，但我有一个契机，有人帮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可以离先生近的地方工作，跟他住在一起。可是我稍微跟先生提了一下说要过去，先生就不开心。虽然先生说外女已经离开，但我感受先生的心似乎没有回转。我读到圣经里面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一读到这段经文，我就想要赶快过去跟先生同住，可是他如果不愿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也想到当初我因为赌气他有了外遇，而不赶快过去跟他一起，我觉得好自责，让他孤单的生活，我也很自责，请帮帮我。好，所以 Carol， 我觉得这位姐妹这样听起来，她是初信，才刚刚信主，但是她很认真的听空中辅导室的节目，他感觉到有盼望，所以他现在想做的就是搬过去跟先生同住，也在先生居住的地方找到了工作，感谢主耶。可是他感受到先生里面是不开心的，先生不希望他搬过去住耶，所以这位姐妹里面有很多的自责，觉得他太晚才明白这些真理，太晚才要搬过去跟先生同住。所以 Carol， 我们可以怎么样鼓励他？
我觉得这位姐妹很棒，她写信进来是想要重建她的婚姻，而且她已经报名参加我们的婚姻班，真是一位谦卑愿意改变自己的好姐妹。那我觉得她搬去跟先生同住是很好的，圣经上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夫妻是不可以分开住的，虽然目前看起来先生似乎不开心，但是我们就祷告，求上帝亲自来帮助我们，也柔软先生的心，相信如果我们做对的事，神必亲自开路。再来，我也鼓励这位姐妹要参加一个妇女小组，因为这条路真的很不好走，她非常需要姐妹陪伴一起走。还有我们和先生相处的时候，自己真的需要放松，我们重点就在于与先生的关系，不要去问先生和外女的关系。如何去改善我和先生的关系是我的事，先生什么时候回转是先生和神的事。我只要在和先生相处的时候，开心的迎接他、款待他、爱他、恋慕他、仰慕他，这才是我们妻子要做的事。因为先生现在拒绝他嘛，我们可以跟先生说：“我爱你，我想和你住在一起，我想照顾你。之前我没有和你同住，是我错了，请给我一个机会好吗？我也不会干涉你，我只是想每天看到你。”诸如此类，就是为我们之前有做错的地方道歉，其他的就是表达爱与关心。
是， 那我也想问 Carol 哈，那在你所认识的小组的姐妹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个案吗？就是先生有外遇，然后太太愿意挽回婚姻。那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先生也是像这位姐妹的先生一样，是不开心的，因为先生怕太太来干涉他，或者来闹啊，给他更大的压力。
嗯，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想到之前有一位姐妹，她也是与先生分隔两地，当她也是表达要去和先生同住的时候，先生也是生气拒绝。可是这位姐妹很棒，她才刚买房子，那还毅然决然的卖掉房子，她是公务员、哦、马上就申请调职到北部去、嗯、先生当然就是很生气，但是她就是勇敢的去先生所在的城市，一开始也没有住在一起，就是附近靠近先生，就是现在是跟先生恢复关系了，这个过程是真的很不容易。
对，所以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姐妹，你现在是走在正确的路上，你的目标是正确的，就是你要挽回这个关系，在先生工作的附近租一个房子，然后慢慢的来重建这样的关系。当然刚才 Carol 提的很重要，就是你也参加一个妇女小组，你真的需要同伴，而且你也听听别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听听别人的先生是怎么样转变的，你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哦。好，非常谢谢，谢谢 Carol， 也谢谢这位姐妹的提问。我们今天还会有最后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进入今天最后的一个提问，这一题呢，我要请月玲帮我一起回答这位听众。月玲你好。
文姐，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来读这位朋友，我觉得好宝贵哦。他说，我是女生，疑似有亚斯伯格症，从小到大常常在状况外，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感受都不敏锐，表达能力不佳，我花很多时间独处，也因为长期人际互动上有困难，挫折很多，让我越来越退缩。再加上原生家庭，父母关系恶劣，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我爸爸并不认真寻求神，让我对异性交友也没有动力，也不信任。这样，我是不是有独身的恩赐，就不需要花时间精力在交友朝婚姻前进的可能性呢？我也学过一些界限的教导，跟原生家庭的家人保持我觉得是健康的界限。我觉得人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我很难接纳妈妈或姐姐的某些言行，他们常常让我生气受伤，我感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很薄弱，不知道该跟谁建立好的关系。谢谢冯老师帮忙解惑。这样看来，这位姐妹是基督徒，然后你应该也是还年轻的一位姐妹、嗯、你说你表达能力不佳，这一点我不同意哦，我觉得你表达得很好哦你把你自己的情况讲得很清楚，而且我觉得你很谦卑，你愿意承认你在人际关系在某一些事情上你是觉得自己能力不是很高的，那其实愿意这样承认的人我觉得都已经是很谦卑的。可能这样看起来你比较大的困扰就是在人际关系上，你可能会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跟更多的人认识，不一定是要交男朋友啊，就是算一般的人际关系，可能因为你怕受伤，就不是那么广泛的到外面去交朋友。好，我今天是请月玲 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月龄有一个儿子也是被检定出亚斯伯格症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月龄你来鼓励我们这位姐妹好不好？
好，谢谢冯姐。我听到这个姐妹说她自己有疑似亚斯的特质，但是她愿意来寻求帮助，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棒哦。因为有亚斯特质的人通常很难跨出这一步的，所以她愿意主动写信来寻求帮助，而且她真的把每个问题都写得非常清楚哦，而且感觉得出来他是愿意改变自己的哦。我觉得这个对亚斯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他愿意这么做，他已经跨出他的舒适圈了。那我想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不管是现在医学说的亚斯啊，或者是过动啊、学习障碍啊、情绪障碍等等，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一定有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只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其实会惊讶的发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个性里面都有上帝奇妙的计划。在我儿子大班的时候，那时候医生判断他其实有一些亚斯的特质，医生建议说让他去早疗。我听到这个医生的诊断的时候其实还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怎么好像生出一个怪怪的小孩。但那时候呢，上帝让我知道，就是上帝不造废物，身为母亲，上帝一定会帮助我去看到在我儿子里面有什么是上帝放下的特质。后来啊，我就很深入的去研究亚斯伯格的特质是什么，我也练习去了解之后，我去接纳他跟一些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我真的惊讶的发现，在我儿子身上有好多好多是上帝放在他里面独特又美好的特质，就好像这个姐妹说的，她说他们这种特质的人通常对人的感受没有那么的敏锐。我发现真的哦，他们好像对很多的事情都是直线的，但他们不是不敏锐，他们是用理性在看事情，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不是不敏锐。从我儿子身上我也看到，的确我们在对话当中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身边人的感受，但是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在两周前我儿子有听到一段黄仁勋的分享，黄仁勋他以前是洗马桶的，黄仁勋就说他是把马桶洗得最干净的，他不会觉得自己可怜，他觉得洗马桶是他的责任。黄仁勋就说，如果这是我的人生，我愿意受苦吗？我愿意接受考验吗？哎，我儿子哦，那天听到这一段，我想是很鼓励他。他那天跟他的朋友去老师家帮忙，然后老师说请他们打扫老师的家里面，我儿子选择了别人不想做的，就是去扫厕所。然后我儿子那天很尽心尽力的把老师厕所家的马桶刷得很干净。过了两天之后呢，哎，老师就突然私讯说，他们公司缺一位工读生，他马上想到了我儿子，他就说他推荐我儿子去他们公司当工读生。
是、yeah. 好奇妙
对啊，哎呀，我其实我就看到，虽然我的儿子他不太能够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但是他从以前就有一种特质，是他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他是很负责任。我真的是从他身上发现，真的最后面让人安心的不是他的能力有多好，是这种负责任的品格。我还发现我的儿子有一个特质哦，就是跟这个姐妹说的，就是他们不太能够跟人接触，他们喜欢独处。我本来也很纳闷，后来我发现这一点实在太宝贵了，因为我的儿子啊，每天只能跟一个活动量的团体活动，那通常只要第二个或第三个，他就会跟我说，哦，妈，我觉得我今天社交满了，我要回家，我一定要回家，真的好棒哦。家是他的避风港，哎，他都不会乱跑，他永远就是最后面就是回家。对，所以我就发现在他们这样的特质的人身上有很多很好的品格， 而且他们是很规律、很忠心、专注力很强。我常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的老婆一定是最幸福的，因为你是最忠心的，你是最以家为主的，你是一万分的老公。我常会这样跟我儿子讲。对，我儿子也说对呀、啊、他也知道原来他的特质没有不好，上帝放在他里面是有很好的特质，他就可以接纳自己，他也可以欣赏别人。
你好像也有提到说你儿子对异性其实也是会好奇，也会被吸引的，那这个部分呢？
对，他在高二开始好像对异性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感受，很感恩，因为我们关系很好，会跟我谈，所以他有听冯姐的《好想谈恋爱》，一些冯姐的信息他都会听，他就知道原来 3M 才是最好的，他就跟我说，好，妈你帮我祷告，我等候，我开始练习等候。我觉得他就是听到什么，他就会把它记在心里面，而且督促自己去遵守的，这是他很好的特质。
真的，哎呦，这个不喜欢在外面跟朋友弄到很晚，然后好像差不多了就要回家的这种孩子，让妈妈多放心哦。所以亚斯伯格症其实它就是比较有一种特质，但是如果能够接纳、了解、欣赏，我想在人际关系上面仍然可以是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当我们去拒绝或者论断或者去轻看或者嫌弃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才会有一些问题，才会觉得好像哇，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怎么鼓励这位姐妹，你也可以考虑上我们的婚姻班，上网学员传道会，看我们的婚姻班什么时候开始。刚才讲到三个 M， 就是讲到我们在婚姻在交友上面，我们要抓住这三个原则。第一个 M， Master， 就是我要先确认我人生的主是谁，所以我需要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第二个 M 就是 Mission 就是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活着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主而活。所以我第一个确认了我的主，第二个确认我的人生使命，我不是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我是愿意过一个跟随耶稣服侍主也为我身边的人付出的这样的一种有使命的人生。第三个 M 就是 mate， 就是我人生的伴侣是谁，我的配偶是谁。所以决定人生的主，决定人生的使命，我未来的配偶是跟我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我们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你就会发现怎么问题都好解决，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主和相同的人生使命、人生目标。所以我想这一位姐妹，首先我觉得如果真的说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的问题真的不大耶，你是可以在有这样的一种可能特质的限制下，你仍然是可以有非常幸福美满的人生。你来认识耶稣，学习接纳自己，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是独特的，你的价值是恒定的，你在上帝的眼中你是无价之宝，正确的看自己。对，你有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可是这个很可能也是上帝给你最大的祝福，要透过这样的特质，你来认识神，并且被神使用。你说你表达能力不好，其实不对，我觉得你表达能力非常好，而且你很了解自己，我觉得你是可以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的。我想你的人生未来是可以非常幸福美满的。好，那我们也谢谢月琳跟我们分享，你有雅思的儿子，但是你很欣赏他，而且我们也看到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担当，他的一些优点也越来越明显。 真的，我们在旁边看到月龄的孩子这样长大，我们都好为月龄高兴，也为月龄的儿子高兴，真好。好，我们谢谢月龄，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